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说中国隐瞒核潜艇沉没事件，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对中国核潜艇沉没事件有所掌握，强化防灾与备战，台湾明年举办全社会的武剧本演习。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判刑，前总编辑钟佩权重判入狱21个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李小姐认为法官重判可能会引起国际关注，她又质疑法官的裁决对立场新闻不公道。
因为她只是当时有很多都是国安法未立之前的文章啦，咁同埋佢只係負責去即係編輯一啲文章啫嘛，佢 send 出嚟啫嘛，同佢有乜關係咧？係嘛？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星期四表示，中国曾经试图隐瞒一艘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这一艘核潜艇在今年较早时候在一家船厂沉没的消息。《华尔街日报》还表示，卫星图像后来显示有大型浮动起重机赶到现场打捞。法新社援引该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讲话，人民解放军海军会试图是隐瞒他们的最新锐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在码头沉没事的事实，这个并不奇怪。这名官员还说，除了有关训练标准以及是设备质量的明显问题之外，这种事件还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涉及到人民解放军的内部问责以及对中国国防产业的监督，中国的国防产业长期以来深受腐败的困扰。这种事件对寻求海军现代化的中国来讲是一次挫折。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但是包括很多相对小型的军舰，比如是护卫舰以及是轻型的护卫舰。而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正努力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这项举措将会扩大拥有先进水下舰艇的国家的数量。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星期四透露，中国一艘最新的核动力潜艇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在一家造船厂沉没。对此，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五在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国防部透过多重的情监手段有所掌握。
我们另一方面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
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我们一方面根据相关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我们亦都做过一些的研究，我们自己本身亦都有透过多重的情监手段有所掌握。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星期四是透露，中国一艘最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在今年较早时候在一家船厂沉没。在一系列卫星图像显示，位于中国武汉的武昌造船厂附近出现了起重机，潜艇可能原本停靠在该处。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则是表示，他们未有相关的资讯可以提供。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四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首次的会议，并且誓言打造更强韧的台湾。
不论是气候变迁、大规模天然灾害的冲击，
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不论是气候变迁、大规模的天然灾害的冲击，或者是威权主义扩张对民主的威胁，都不单止是台湾的挑战，亦都是全球的挑战。突如其来的天灾就好像急性的感冒，而全球的气候变迁真是好像慢性疾病，全社会还不为是韧性，要应对有缓也都有急，不单只是国家灾害的紧急状态，还有台湾长期遭受的灰色地带侵扰以及认知作战等等的挑战。台湾位于第一岛链，企在民主防线的最前沿，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他是相信一个更强韧的台湾将会是全球的民主、和平以及繁荣所带来的更多的贡献。
现在许多的民防法规其实也是威权时代所留下来的，
台灣國安會副秘書長徐思健則係表示，現時好多嘅民防法規其實亦都係威權時代所留落嚟㗎。但係喺威權時代，佢係一種軍管嘅體制，係以軍為主。咁樣現時我哋提倡嘅係全民自己嘅嚟保護自己，全社會防衛韌性嘅總目標。其實是有三，第一個就是要繼續維持政府的持續運作，這個是重要的。其次就是維持社會民心核心功能的持續運作。第三就是必要的時候支持軍事的行動。美中外長星期五將會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的間隙會晤，正值美國對中國公司向俄羅斯供應芯片以及無人機的擔憂日益加劇的時候，該個問題可能成為了這次兩國最高外交官談聚焦點的重點之一。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會在美東時間星期五的下午1:30，亦都是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下午5:30，會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持續緊繃，雙方在美國對銷往中國的先進芯片技術實施出口管制、貿易關稅、台灣、人權、加沙以及烏克蘭戰爭等議題上都存在著分歧。自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一直對中俄關係表示擔憂，中國則係多次表達咗對美台關係嘅擔憂。美國係台灣最重要嘅國際支持者，以及係武器供應國。星期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美國總統拜登以及係副總統何錦麗會面，討論美國對烏克蘭戰爭嘅支持。美國總統大選前嘅黨派政治捲入咗澤連斯基嘅美國之坑。拜登喺白宮堅稱，俄羅斯的侵烏戰爭不會取勝，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拜登表示，烏克蘭將會取勝，我們將會繼續在每一步當中都支持他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另外同澤連斯基會面，重申了美國行政當局對烏克蘭戰爭努力的支持，並且強調將會由烏克蘭來決定戰爭的是如何結束。雖然何錦麗未有提及他的名字，但是他批評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曼斯有關結束戰爭的提議將會意味著烏克蘭割讓領土，並且不能夠加入北約。
These proposals are the same of those
何錦麗表示，這些提議和普京的提議是相同，令到我們明確一點，這些不是和平的提議。他說相反，這個是投降的提議，這個是危險以及是不可接受。曼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建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停止战斗，并且在目前的战线上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几乎是需要严守中立，停止加入北约的申请。日本前防卫大臣现年67岁的石破茂星期五赢得了激烈的党内选举，当选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并且即将成为日本首相。这个是他第五次，亦都是他口中的最后一次竞逐总裁选举。身为政坛老将的石破茂在第二轮决选当中击败了强硬的民族主义者高市早苗，这场数十年以来最难以预测的领导人选举之一，有史以来最多的9名候选人参选。由于自民党半时间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石破茂基本上已经确定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10月1日预计召开临时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之后由新任首相组建新内阁。今年8月，自民党因为政治献金等丑闻，支持率跌至历史最低点，迫使到岸田文雄宣布弃选下一届的首相。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努比奥同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星期四在两院推出爱国投资法，要求对美国人在中国的投资取消联邦税法的资本利得税的待遇。资本利得税是对出售股票、债券等资本的时候所取得的收益征缴的税。按照美国联邦税法，资本所得税的科税率比普通所得税的科税率要更为优惠。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四受到联邦起诉，指控他收受了外国人的非法竞选捐款以及贿赂，包括奢华的海外旅行，以换取包括帮助土耳其官员逃避该市一座新外交大楼消防安全检查在内的好处。亚当斯是一名民主党人，曾经担任警监，他面临5项的指控，包括串谋、电信欺诈以及贿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美国穆斯林将会喺嚟紧嘅十一月份美国大选中显示实力。呢个主要源于对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战火连连局面嘅担忧。不过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判刑，前总编辑钟佩权重判入狱21个月，林少彤即时获释。已经停运接近3年嘅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钟佩权、林少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经历接近2年嘅司法程序，星期四喺区域法院判刑。法官唔同意辩方指两名被告系误堕法网，重判钟佩权监禁21个月。而辩方呈交医疗报告，指最近病情恶化嘅林少彤则以14个月为量刑起点，因应健康状况减刑。之前已经还押接近1年嘅林少彤即时获释。下面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2021年10月底，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1年半后，突然间被警方国安处大举搜查办公室，拘捕时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同前任总编辑钟佩权等人，并且冻结超过780万美元嘅营运资金。立场新闻即时宣布停止运作，网站所有嘅文章同影片全部下架。不过立场新闻嘅母公司以及两名前总编辑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7年嚟，呢个系首宗涉及传媒案件嘅煽动案。钟佩权同林少彤由被拘捕当日起不获保释，即时还押，至案件2022年10月底正式开审后，先至相继获准保释。佢哋分别被还押咗349日以及313日，即系接近1年。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审理，经历接近2年的司法程序，8月29日裁定3名被告全部罪名成立，面临最高监禁2年的刑罚。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星期四9月26日下午判刑。立场新闻煽动案判刑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到法庭旁听的市民和到场采访的记者数以百计。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法官重判可能会引起国际关注，她又质疑法官的裁决对立场新闻不公平。
因为她只是当时有很多都是国安法未立之前 的文章，还有她只是负责去编辑一些文章而已，去 send 出来而已，跟他有乜關係呢？咁你大公文匯都不斷咁報緊佢哋個立場嗰啲嘢噶啦，點解佢哋又得咧？係嘛？即係但係一齊嘅啫嘛。咁我呢個編載自主啊之類嗰啲嘢咯，新聞自由咯。
前立场新闻的职员 Parsel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一直很关心本案的进展，认为裁决对香港的新闻自由相当关键。他又说，立场新闻煽动案的裁决已经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造成影响，他认为发表文章的时候都会有相当大的心理压力。
我觉得无论这个判决怎样都好，其实那个影响已经出来了，就是我想在这几年里面看到媒體的空間啦，還有可以發聲的渠道啦，咁其實係一路都同以前好大嘅分別咯，係。咁又其實我哋自己一路寫作人嚟講，其實都係一路摸索緊條界線咯，係。咁好多時係好想嗰條界線用一個好清晰嘅方式話俾我哋知，咁但係一路都冇咯，係。一路都係要大家靠估啊，咁嚟到。但是是不是代表这样就我们完全什么都不可以写呢？那又应该不是啦。但是究竟界线在哪里呢？大家好像除了写作，除了想那个主题之外，还要想想不要这么容易触动到一条界线，那跟以前的环境是很不同咯。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这些近来发生的事情跟香港的言论环境没有影响的话，我会很非常的质疑咯。
社运人士曾建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立场新闻煽动案的判刑对香港影响深远，他希望法官轻判可以减少外界对香港越来越严刑峻法的印象。
其实今天立场这个所谓判刑呢，是对香港影响很深远的。你看到 依家好多係寒蟬效應啦，咁就報章啊、媒體越嚟越少啦。咁希望咧立場能夠輕判咧，等啲記者仲可以發下聲。
代表钟佩权以及林少彤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向法庭呈上林少彤的医疗报告，指他身患重病，而且病情自从今年七月开始恶化，目前肾功能只是少于三成，担心如果林少彤要重返监狱服刑的话，可能会延误治疗甚至有生命危险。余若薇说，立场新闻绝大部分文章并不涉及煽动，亦没有讲法指立场新闻发布煽动性文章，强调被告只是进行紧传媒工作，认为他们只是误堕法网。法官判刑时引述辩方求情时表示，钟佩权和林少彤分别已经还押了349日以及313日，即是已经监禁16和15个月，力陈法庭判处可即时获释的刑期。辩方又说，本案有别于其他煽动案，两名被告是新闻工作者，只是报道社会状况，不同人物的意见是社会所需的一环，而并非政治宣传，而是如实持平地报道各方意见，所以量刑应该同过往的煽动案有所不同。不过法官说，打擦边球的人才会担心误堕法网，他认为立场新闻不是单纯的新闻工作者，例如民主派初选候选人何桂南的专访，法官认为是为何桂南助选。而中文大学冲突两年的特写就是透过文章重新展示抗争口号以及标语。法官说，案发时三名被告不是进行真正的传媒工作，而是参与当时所谓的抗争和社会抗衡。法官认为情况相当严重，涉案的文章发布时间为期一年五个月，当时正处于社会上最不相信北京中央、特区政府以及警队的时代，而立场新闻有近160万追随者，涉案文章对香港市民的伤害相当严重，法官认为无法量化。法官宣读两名被告的刑期，说钟佩权的量刑起点是23个月，因为案件诉讼经历多个月对他造成压力，扣减两个月的刑期，判刑21个月，即是钟佩权再需要服刑大约10个月。而林少彤就以14个月为量刑起点，因为他的病情增加，刑期扣减至3个月。原本林少彤需要再服刑21日，但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法官说会判处可以即时释放的刑期，令他即时获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军方9月26号公布人民解放军火箭军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全射程实弹测试的图片，外界相信这次试射的可能是东风41型导弹。同一日，中国国防部强调试射导弹是例行活动，完全合法合理。有分析认为，火箭军在11中国国庆前夕罕有地公开试射，是为了展现核威慑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公众号《玉英谈天》在内的媒体9月26日公布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公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图片。照片显示，呈现圆柱体的导弹发射瞬间冒出火焰和浓烟，发射现场周围是空旷的草地。媒体并未透露具体导弹型号、射程、轨迹和落点。掌管中国核武装备的解放军火箭军9月25日朝早向太平洋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组织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是为了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属于例行军事训练活动，完全合法合理。张晓刚又说，中国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定奉行智慧防御核战略，不搞军备竞赛，坚持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中国多家媒体根据公开空域警告，推测导弹是从海南岛附近发射，落在太平洋海域，射程超过12000公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推測，解放軍試射的是東風41型洲際彈道導彈，
它的造型比較接近洲際飛彈，它發射的火焰，
蘇子雲分析說，導彈的造型比較接近洲際飛彈，它發射的火焰屬於固體燃料，火焰的顏色和液體燃料是不同的，除非是全新的型號，否則的話應該是東風41。公開資料顯示，東風41型導彈在2019年中國70週年國慶閱兵首次亮相，最多可以搭載10個分導核彈頭，射程為12000至15000公里，可以覆蓋美國全境。以往中國極少向海上發射遠程導彈，通常是在內蒙等偏遠省份進行不公開的測試。解放軍上一次向國際水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已經是1980年，當時成功向南太平洋預定海域發射長程運載火箭。台灣的中華戰略前瞻學會研究員黃信力對美國之音說，火箭軍罕有公開試射，顯然是為了展示核威脅力。
东风41它就是一个可以携带传统弹头，也可以携带
黄信力说，东风41是可以携带传统弹头，亦都可以携带核武弹头的飞弹，如果你说它没有核武阻吓意味是不可能的。而解放军试射模拟飞弹再将它回收，是为了观察落点还有误差程度的大小。美国国防部25日证实，中国就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事先向美国发出通知。五角大楼副发言人辛格表示，中方这样做可以降低误会和误判的风险，迈向正确方向。美国国防部去年估计，中国拥有500几枚核弹头，其中大约350枚是洲际弹道导弹，到2030年可能会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辛格表示，美方关注中国核武库扩张，期望美中建立更常规的导弹发射双边通报机制。台湾外交部26日发声明，对于中国大陆在全球共同关切并致力区域安全稳定的同时，仍然持续于区域间进行各种威胁和平现状的军事行为，表达严正谴责。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说，在中方发射导弹之前收到通知，对于美国来讲是正面信息，但是同时亦都是警号。
你事先知会我有这样的一个导弹长程导弹试射，当然是一个正面。
李正修
说，
中国事先知会美国会有这样的一个长程导弹试射，那当然是一个正面行动。那是表示美国过去努力和中国军方进行互动，起到正面效果。但是中共的试射这么成功，就代表中共已经具备随时反击的能力。虽然中共对台湾不需要用上东风41，但是它既然能够发射这么远程的导弹，就表示它的导弹技术是越来越成熟，也就是说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和日本要介入的话，它们就要思考中共长程导弹的能力，而这样做多少是会拖延时间的。中共当局由去年开始大举整肃军队，其中火箭军和军事采购部门是重灾区。李正修认为，今次公开试射显示习近平仍然牢牢地掌控解放军。
过去几年哦，整个解放军很多的高
级将领，李正修说，过去几年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都因为涉及贪腐被撤职查办。大家对于解放军，特别是火箭军，能不能够展现导弹技术都存疑，尤其有经验的高级将领都被拉下马之后，这种技术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呢？而今次的试射，无论是距离、速度，甚至是准程度，都达到预期目标。可见过去这几年，虽然习近平在解放军内部大力打贪，但是对解放军的实力似乎是没有太大影响。 中国多项据理情卑意义的军事装备现代化事件都是发生在9月25日。2012年9月25日由前苏联航母雅良格号改装而成的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在大连正式交付，命名为辽宁舰。七年后的同一日，解放军最大的两栖战舰海南号在上海下水。外界相信解放军在临近十一中国国庆之际进行洲际导弹全射程测试，并非偶然。
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内部压力就是
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说，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内部压力来自于经济衰退，失业率高涨，特别是年轻人，大家对于经济的前景感到彷徨。如果突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消息，当然对于庆祝十一国庆是相当有帮助的，尤其是能够配合中共对内宣传，对于操弄民族主义好有帮助。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穆斯林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不到2%，但是美国穆斯林在美国选举中的影响力正在增长，这个主要源于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战火连绵局面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
在伊利诺州芝加哥郊区布里奇为由，这一处是被称作为是小巴勒斯坦。咖啡店的工作人员为轮流进店的巴勒斯坦美国人提供源源不绝的咖啡等等的饮品。伊利诺州的选民奥斯曼表示，在这个地方无论你走到哪一处，你都会看到明显是穆斯林的人。奥斯曼在当地一所伊斯兰学校任教，并且经常光顾这家的咖啡店。对奥图曼来讲，这个选举年最重要的议题是结束以色列和被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战争始于哈马斯去年对以色列的攻击，当时造成了1200多人死亡，250名的人质被俘。以色列的反攻已经造成了超过41000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声称在其中包括数千名的武装分子。伊利诺州的选民奥斯曼表示，候选人要赢得他的选票，就必须要令到他看到立即结束种族灭绝的承诺。小巴勒斯坦的很多人和奥斯曼有同样的担忧。芝加哥和布里奇维尤所属的伊利诺州富克县拥有全美国最大的巴勒斯坦社区。伊利诺州大约有475000名的穆斯林美国人，约占总人口的3.7%。博拉利是西北大学社会政策教授。
They do make up a substantial minority in Illinois.
博尼拉表示，在伊利诺州，他们确实是一个人数可观的少数族裔群体，而且他们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
So in Illinois, it's unlikely that they would swing an election.
博尼拉最进一步是说，在伊利诺州，他们不太可能左右选举，但是好像密西根州这样的州，估计有大约20万美国穆斯林选民。数字显示，上次的选举当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差距为是15万人。如果当地的20万美国穆斯林选民决定不投票或者不投票给民主党，这个可能会对密西根这样的摇摆州产生真正的影响。美国巴勒斯坦社区活动人士埃拉贝德就是这么说。
阿
拉贝德表示，这些密西根州的人对美国资助以色列的炸弹的影响有亲身的体验。阿拉贝德是密西根州的一名社区政治组织者，亦都是该个州的巴勒斯坦裔女议员特雷布的妹妹。美国巴勒斯坦社区活动人士阿拉贝德就是这么说。
We want to change.Shift course on the current policy,
阿拉贝德表示，我们是希望改变当前的政策，采取一项能够拯救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并且结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诺州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